良善的牧者带领救主的羊，甘甜的良言滋养世人的心。善牧良言，
亲爱的弟兄姐妹、良友家人们，大家平安，欢迎您收听《善牧良言》节目，我是李舒雅。那在圣经当中，神不仅借着一个个节期教导他的百姓如何敬拜，也借着这些节期让人看见他丰盛的恩典，以及他在生命当中不断成就的工作。那今天我们要继续认识以色列人的重要节期——五旬节。如果说初熟节让人看见第一份收成，那么五旬节所呈现的就是从一颗初熟的果子到一场丰盛收获的喜乐。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与耕耘，当田间的庄稼成熟，以色列人便来到神面前献上感恩。他们知道真正带来收成的不是人的能力，而是神所赐的恩典。因此，五旬节首先是一场对神供应的纪念，也是一场充满恩典的敬拜。而五旬节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献上的饼中是可以带有酵的。这让我们看到一个很深的属灵提醒，那就是来到神面前的人，并不是因为自己已经完全，毫无瑕疵，才有资格献上感恩。反而恰恰是我们的有限与不完全，我们仍然是可以来到神面前，承认一切都是神所赐，也让他的恩典继续的塑造和更新我们。更值得我们思想的是，神从来没有要他的百姓独享丰收。收割的时候，田角是不可割尽的，要留下给寄居的孤儿和寡妇。这份从神而来的丰盛，也意味着分享与给予。神所赐给我们的恩典，不只是让自己得到满足，更是要成为别人的祝福。那到了新约，五旬节更展现出一个令人惊叹的属灵高峰，那就是圣灵降临，使门徒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教会也由此展开。曾经赐下地上丰收的神，如今更将属灵的生命与能力赐给他的百姓，使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向万邦。那亲爱的家人们，今天我们所经历的丰盛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是不是只关注神给了我们多少，却忘记感恩他才是一切恩典的源头呢？当我们意识到自己仍然有限不完全的时候，我们是否又愿意来到神面前，让圣灵更新我们的生命呢？而神放在我们手中的恩典，我们又是否愿意与人分享，成为别人的祝福呢？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江平安牧师一同走进五旬节这段充满盼望的经文，从收成、献上与分享中认识神丰盛的恩典，也思想圣灵所带来的生命更新，学习如何在今天的生活当中活出真正属神的丰盛。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看利未记23章15-22节，我来为大家读出这一段的经文。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7个安息日，到了第7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住处取出细面依法1/10，加酵，烤成2个摇祭的饼，当作初熟之物献给耶和华。又要将1岁没有残疾的羊羔7只，公牛犊1只， 公绵羊两只和饼一同奉上，这些与同献的素祭和奠祭要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就是做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两只一岁的公绵羊羔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这些和粗熟麦子做的饼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是献与耶和华为圣物归给祭司的。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四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们今天来看节期生意的第三集，这次谈到的节期是五旬节，希伯来文叫 Shavuot。 五旬节，我们中文这个翻译就让我们看到说它跟五十有关系，一旬是十天嘛，那五旬应该就是五个十天，那这个就是计算五旬节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圣经说你们从安息日的次日，那就是我们说的七日的第一日，而且特别强调是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满七个安息日，而且到了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再一次的说是共计五十天，这个就是五旬节那个日子的算定。我们上次已经提到献禾捆为摇祭那天叫做初熟节，那从初熟节算起满七个安息日，又到了一个安息日的次日，就是这个算法呢两头都是安息日的次日，也就是两头都是星期天，第一个星期天是初熟节，上次也提到这是主耶稣复活的那一天，然后往后再算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七七四十九嘛，然后再加一天安息日的次日，又是一个星期天，这个就五十天了。这一天要把新的素祭再献给耶和华。五旬节对犹太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在摩西律法里面生命记十六章十六节告诉我们说，犹太人一切的男丁一年三次都必须到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去朝见他，而且不可以空手朝见，要带上礼物。那这三次就是除酵节，换句话说就是逾越节跟其后的那个七天，第二个就是七七节，也叫五旬节，而第三个呢是祝棚节。那这个三次是所有的犹太男子每一年都必须要去守节的日子。当然五旬节是收割的末期，这个差不多五十天啊，不到两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呢是中东地区的一个收获季节，因为中东主要的粮食就是小麦大麦，那收小麦差不多是每年三月份，三月底四月初，然后接下来呢大概五十天的时间正好是他们收了小麦收了大麦的整个的一个过程，全部都完了那就进入五旬节了。所以如果说初熟节对这些农民来说哈，地里的收成来说，初熟节是一个穷节，那到了五旬节呢就是一个富节了，因为初熟节正好是青黄不接的时候，然后有了第一批的收成上来，那个时候东西还没有那么的丰盛，但是到五旬节那就比较丰富了，所有的粮食都入了仓了，而且呢不光是有小麦大麦， 到了这个时候是天气也比较暖起来了，特别在中东地区呢就是很热了，到夏天了，很多的禽类啊或者说畜类啊都慢慢长大了。我们中国人也有穷节和富节的，我们说的那个穷节就是传统的端午节啊，在我年轻的时候，当时我们过端午节就知道那个节呢，虽然我们也会过一下，但那是一个穷节啊，我们的鸡啊鸭呀啊，当年呢还没长大，所以人们只好吃吃什么童子鸡哈，那小鸡还没长熟呢就弄来吃了。但是一个富节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中秋节。中秋的时候收成基本上都完成了，然后我们的家禽也长大了，所以那就是一个富裕的节了。通常穷节就意思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小时候过那穷节除了包几个粽子然后就吃一个鸡蛋啥的，然后到了中秋的时候那真是全家团聚哈，可以大大的享受一番的那个节日了。那么类比之下呢，初熟节跟五旬节，一个是穷节一个是富节，而到富裕的时候，当你的收成都完成的时候，这个时候神说你应该到所选择的地方来朝见他。然后这个被选择的地方后来到了所罗门的时期就比较明确了，那就是在耶路撒冷，那就是在那一个圣殿，耶和华的殿。而这次的献祭呢也是有非常明确的规定的，圣经说你要献素祭，从柱处取细面依法十分之二。但很稀奇的是，这次呢你献的祭是可以加上酵的，而以前献燔祭也好下素祭也好都没有酵的，但是在五旬节的时候他说你可以加上酵，然后烤两个摇祭的饼当作粗俗之物来献给耶和华。这里也有一些很重要的含义在里面的，因为这一次的献是群体性的献，最早的那个摇祭是那一捆，而这一次是整个的收获，而作为整个收获的代表要献上的那个摇祭的饼，这个时候可以带上一些酵，代表说并不很完全，代表说不是没有瑕疵，但是你也可以献上。并且在这个时候你要想，没有残疾的羊羔要献七只，还要献一只公牛犊，还要献两只公绵羊，把这些所有的素祭奠祭作为燔祭烧了，作为馨香的火祭来献给耶和华。这个地方的奉献是带着感恩的，把各样你所得的都拿一部分来献上。当然这个献上也预指着不仅仅是基督在献祭，更是属基督的人一同献祭。这也是为什么可以加一些酵。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都应该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但是要知道我们的献祭跟耶稣的献祭不一样。耶稣的献祭是无瑕无疵的，他从来没有犯罪，在他的里面没有黑暗，但是我们不同啊，我们有个人的问题，我们有个人里面的黑暗见不得人的，我们有自己很多有亏欠的经历，但是我们同样可以把自己献给神。这就是好像献上的那个饼是可以加酵的，代表说虽然我们不完全，神还是会悦纳我们，因为我们是靠着耶稣来献的，我们是跟随着耶稣来献的。而这样的献祭免不了要有感恩的祭在里面。比如说旧约圣经历代之下29章30节，当时是犹大的君王西西家代表百姓在神面前祷告，并且呢也告诉百姓，你们现在已经是归耶和华为圣了，你们这些人都归耶和华为圣了，所以请进前来把祭物和感恩祭带到耶和华的殿里来。于是呢 以色列的会众他们就把祭物感恩祭都带来，而且强调说凡是甘心乐意的也都把各样的祭作为燔祭带到了神的面前。强调的是甘心，强调的是你们已经归耶和华为圣了，所以你们可以献祭了。这里的献祭又有两方面最基本的意义所在。第一方面呢是赦罪。在利未记二十三章提到五旬节的时候说，你们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赎罪。另外呢两只一岁的公绵羊羔为平安祭。这是五旬节献祭的时候两个突出的祭物。第一个是赎罪祭，第二个是平安祭。可见古里老的耶和华的节期对犹太人的规定有着今天对神的选民的一个更重要的意义在里面。所以我们把它叫做是节期的生意嘛。这个生意就是当我们共同献祭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赦罪，我们需要的是平安。所以你看要献赎罪祭，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我们是不完全的，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的，我们需要得赦免。虽然我们献上的那个摇祭的饼也带着酵，但是我们求主能够接纳，是在基督的赦罪中得接纳。我们希望他赐平安，圣经说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再有呢，他说祭司啊，要把这些和初熟的麦子所做的饼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好，这个前面讲了，就好像是把我们自己献上的意思。最后说这些呢也是献与耶和华为圣物的，这是献给耶和华为圣的。所以另外一方面的意义就是要分别为圣。对于节期的规定来说，到了五旬节一个重要的就是这是全体的敬拜，这是共同的奉献，这是一个群体要来承受祝福的一个美好见证。你可以想象在所罗门的时代开始，每到五旬节所有的人他们都来了，犹太男人成年人他们都从不同的地区不同的家乡所在来到耶路撒冷，在那里守节，在那里敬拜，在那里献上摇祭，在那里献上赎罪祭平安祭，把这些当作分别为圣献给上帝的一个蒙祝福的奉献。而圣经具体规定说在那日不但是献祭，你们要宣告圣会。圣会就是 Holy Assembly， 就是大家聚在一起。而这种聚集呢强调说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既然聚在一起不是我们聚在一起喝酒聊天，而是我们在一起敬拜。聚在一起并不是以我们为中心，而是以神为中心。他说这个要在你们一切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是永远的。在聚集的过程中间，我们看到的原则就是神永远是这个聚会的中心。看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很容易想到说我们今天基督徒每一次聚会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想什么？很多人喜欢聚会是因为聚会的时候，哎呀，我们可以尽情的享受我们彼此之间的友情，甚至呢有人有各种各样的需要，希望朋友们能够来帮助，当然这些也很好，但是最重要的这是一个圣会，这是要聚在神面前一同来敬拜，一同来感恩，一同来承受恩典，一同来见证神一切的美善的聚会。不单单是主日的崇拜，包括我们每一次的团聚，我们的小组，我们 不同场合下的基督徒的聚集，可能我们都需要彼此提醒，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奉主的名聚集在他面前。虽然我们看不见他，但是主耶稣应许说，无论在哪里，你们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注意，我们一起在意我们在神面前的聚会，我们在于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再一个重要的点，你会发现啊，在利未记二十三章到了第二十二节的时候，好像很突兀，突然提到另外一件事情。利未记二十三章从一开始一直到我们后面继续下去看的内容，它好像都在讲耶和华的节期。从逾越节我们看到初熟节，再看到了五旬节，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吹角节、赎罪日，还会继续看到祝棚节。但中间突然加了一句话，这句话是什么呢？就是在你们地，在你们的地里啊，收割庄稼不可割尽四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哎，前面都是讲节期，怎么突然来讲收割呢？当然五旬节是收割的末期了。讲五旬节之前有一个提醒，你们在收割的时候别收得太干净，要留一些，不要割进田角，你割到你的田的角的地方，那个角落的地方，旮旯的地方你留下来别割了。然后呢，你会有遗落的，对不对？我们常说小时候跑去拾麦穗，就是因为割了麦子以后有很多会落在田里，那这些不要拾了，这些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们在圣经里边看到路德记，对不对？路德在整个的收获季节里边，他就是在波阿斯的田里边在拾麦穗，以至于他们就靠这个生活了。上帝说你要留给穷人寄居的，那个意思就是你不要光想着自己承受神的恩典，神的恩典要扩展到万族万民，你要学会纪念那些没有跟我们在一块儿的人。一个享受神丰富恩典的人，要学会纪念在生活中在灵性上贫乏的人。这也是五旬节另外一个重要的点，因为在新约圣经里面，可能我们都不会忘掉五旬节那一天有什么事情发生。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的就是五旬节，在那一天圣灵降临下来了，让这些使徒们开始开口说方言、说预言，接下来他们就开始向众民传福音了。彼得对众人说，你们要悔改，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这是一个恩典的延伸开放。所以我们常常会把新约的五旬节跟旧约时期摩西的律法做一些的比较。旧约时期摩西的律法从西乃山开始颁布，它是向着犹太人的，而旧约时期你会发现违背律法的这群人一天就被杀了3000了。他们拜金牛犊，他们开始离弃耶和华这位领他们出埃及的神，一天竟然3000人被杀了。但是新约时期五旬节那一天，恩典向着天下各族开放，并且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是不是很明显的一个对照？那一天门徒添人数了，添了3000人，而这3000人很多都不是讲犹太话的，因为他们听到使徒在说方言的时候，他们听懂了他们自己的家乡话，这些人都不是犹太人来，神的恩典向他们开放了，向着天下各族开放。旧约时期是要守耶和华的律法，新约时期是你要去学习享受神的恩典，因为这个时候神的律法要写在他孩子们的心板上，让我们可以遵行。 让我们有能力遵行，让我们看到五旬节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你看五旬节的时间就是从初熟节开始，主耶稣在初熟节那天复活了，接下来他有40天的时间在这个地上，一直到他被接升天，然后门徒聚集祷告10天的时间，到了五旬节那一天圣灵降下来。所以五旬节可以说是教会的生日，那一天教会由于圣灵的降临成立了，教会成为一个神恩典向外散布的一个群体，传讲的是美好的福音，好消息，让更多的人来经历，来见证，来承受神更多的祝福。所以这个是五旬节，巴不得我们今天能够了解到上帝早就定了一个计划，就着旧约圣经耶和华的节期，他定下了逾越节，让耶稣在那一天被杀了，他定下了初熟节，让耶稣在那一天复活了，他也定下了五旬节，让教会在那一天被圣灵建立了，他要做的是能够祝福更多的人。我们来祷告。天父，感谢你让我们看到这些旧约的节期实在是你要来祝福人的一个预告，求主你让我们今天存着全新的心来看这些旧约节期，更知道当我们奉你的名聚集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把这些节期的经义深意和它最重要的意义在我们的生活中、敬拜中、奉献中体现出来。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Ooh.